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，按着丞相的意思呢，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，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，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。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，误饮了毒泉水，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，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，一定要找到一个人。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，哪儿找人家？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，嗨，丞相啊，大概有点着急上火，也有点急糊涂了。您不想想，这什么地儿啊，连个鸟都没有，这哪能有人呢？人能在这儿生存吗？那除非他是神仙，他吃什么呀？他也得喝水吃饭，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，更甭说那水了，一喝就死，哼，真是瞎闹啊。找着找着，哟，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，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，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，嘿嘿，这儿有人动烟火，那肯定有人家。几个小校高高兴兴，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了，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，这么一瞧啊，呵，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，怎么盖的？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，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。哪有院子呀？周围就弄那石头啊，砌了那么个院子。还别说，小院收拾的还是倍儿干净。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：“里边有人吗？”哎呦，我们是迷路的，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，哪位在家呀？连问几声，里边没回音，进去看看，没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，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，随随便便私入民宅，瞧什么顺眼，再来个顺手牵羊，脑袋不要了，谁敢进去？几个人一琢磨，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。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，他们太疲劳了，爬山越岭，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。前文书已经说过了，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，你走都困难，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，一点一点的往前爬，都累坏了。吃的倒可以，就是这水特困难。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呀、啊，都要睡着了，互相提醒着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怎么打呼了？是吗？就在这时啊，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，快起来，来人了！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，扭向回头，这么一看，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，担着一担干柴，来了一老头。哦，是砍柴的位老樵夫。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。他站在那会儿一愣，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，从哪儿来的，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。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，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，他们才过来十个礼，把来意这么一说。老樵夫乐了，啊，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来来来，快到屋中一坐，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。哎呦，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性，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。
嘿，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，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。
哦，家乡人，
替打听，老头是成都人。呵，这几个军校特客气，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。
老头一想，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，那不要紧的，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，回禀我家王平将军，让他来请您。
老樵夫听着这呵乐了，我看不必了吧？哎，那哪行啊？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，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，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。您等着吧。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、困呐、渴呀、饿呀，全忘了，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。王平这么一听，也是格外兴奋，跟诸葛丞相一说，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，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，要厚礼相待呀。呵，诸葛亮是真客气呀、啊。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，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。怎么呢？这受宠若惊，哎呀，您是汉丞相，我是个砍柴火的呀，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、啊？让到大帐之中，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，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，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，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？我要到屠龙洞去找这南王孟获。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，嗨，丞相，您得亏把我找着了，您跟我打听打听，要不然的话，您这些人马呀，不单说过不去，而且呀、啊，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。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啊，那才是一眼泉，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。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，那毒泉水啊，它都是个次要的。大伙儿一听啊，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，有的直吐舌头，怎么，我的天，那水那么厉害，感觉还是次要的呢，那什么是主要的呀？谁也不敢插嘴问呢。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，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。那么说来，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？是狼虫虎豹？是长虫毒蝎？不，老樵夫摆摆手，丞相，要说蝎子、蜈蚣、长虫这东西有的是，那倒不要紧，因为它在洞中，在石头下面，您可以绕过去。可是您躲不了的呢，就是那山岚瘴气呀。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，丞相已经想到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没发现，因为什么？没碰上。丞相跟您说吧，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，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，它起得早收得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黄昏以后，只要是天黑了以后，这瘴气渐起，这就起来了。什么时候才收啊？得到四时五时以后。老樵夫说的这四时五时，按现在这钟点来算，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。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，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，也就是说未时、申时，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、五点来钟。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，这瘴气又起来了。瘴气一起呀、啊，丞相，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，回成都也回不去了，那就都完了。哎呀呀！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，把眉头这么一皱，俺老樵夫所说，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？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？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？哎，丞相您别着急，有破解的办法。丞相请想啊，如果没有破解之法、哎、老儿我在这一带怎么活这么多年呢？诸葛丞相一听，对，我正要问你这句呢，怎么你就不怕瘴气？你喝水怎么办呢？哎，不瞒丞相您说，有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，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、啊，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，那儿住着一位隐士，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。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，叫安乐泉。泉水非常之甜呐、啊， 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，不单增精神解渴，同时还治病。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，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，立刻就能给破解喽。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啊，还能破胀气。胀气可不是这安乐泉的泉水了，什么呢？这位万安隐士啊，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，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，这草的名字叫蟹叶云香啊。只要是把那蟹叶云香啊，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，往嘴里头这么一含，丞相啊，就不怕山岚胀气了，那胀气就咕嘟咕嘟的来，也没事儿了。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，大家赶快催丞相，您派人去吧，去见见这位万安隐士啊，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，大家也解解渴呀。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，咱不要他的地，要他那蟹叶云香，防备那咕嘟咕嘟的胀气。丞相明白了，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，就别着急了，谢过老樵夫。吩咐人把银两拿来。老樵夫一瞧，您这干嘛呀？您给我钱呢？啊，哎呀，丞相，我不要钱，怎么的？您给我钱，我也没地儿花去。您瞧我这地方没有，三五百里路之内，连个人都看不见，我背这银子没用啊。您知道了，哎，您把钱收起来吧。我呀，觉得非常幸运，怎么的？如果您不向我问路，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？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，您呐，大名鼎鼎，耿耿忠心呐。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，怎么呢？奇怪，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，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？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，谁也不好意思问。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，我就跟您告辞了。行了，您把我找来，路也问明白了，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，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，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。大伙一瞧，行了行了，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。哎，您别走啊，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，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？这万安西往哪儿走？那行啊，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。丞相高兴了，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，自己要亲自到万安西拜访这位万安隐士。哎呦，众文武一听，什么？丞相亲自去？您别去了，怎么？那道没法走，有的地方没到，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。诸葛丞相一听，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，马也不行，马也不行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，怎么办呢？我也一步一步的走，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。哼，大家非常感动啊。感动什么呢？我家丞相为服汉室啊，真是不负托孤之重，这次来平定南中，历尽万苦千辛呐，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？还有什么苦啊、累呀、饿呀、渴呀？丞相都这样了，我们算什么呀？咱们呢，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。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，老樵夫领着路，就离开了大营。哎呦，走一段路，丞相一瞧，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。这道怎么这样？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，樵夫请丞相在他石室之中休息片刻，他给做了点吃的。哎，老樵夫这儿啊，还真有点水，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。老樵夫告诉丞相，我要没这水啊，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。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，多少天我去背一次，有时候啊，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。哦，诸葛丞相一看，
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。歇了会儿算歇过乏来了，继续走吧。又走了这么二十多里路，这二十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、啊，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，那就像平川路走四五十里一样。走着走着，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，丞相您看，前面就是万安溪。啊，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，是登高一望，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，看了半天看不清楚，说明这地方还不高，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。哎呀，众军校这么一听，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，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，那么扶着您点吧。又登上一块高石，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，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，怎么这么香啊，香彻人的肺腑，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。这个香味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，哈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大家定睛这么一看，哎呀呀，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，这儿的那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，都是些什么树啊？有樟树、云杉、紫檀、丁香啊，怪不得这么香。不光是这些树，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，怪不得香气袭人呢。哎呦，这地儿哦，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、清泉接见、猿湖白鹤、鸟语花香啊。往前看，有一道小溪，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、啊。在小溪旁，左拳右石，中间有三间草庐。哦，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。嘿嘿，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，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。怎么呢？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，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，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，那是多么的悠闲呐、啊！下棋访友，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，闷食林中听鸟喧呐、啊！嘿嘿，今天再看看，带甲百万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整天呢是攻城破寨，花尽心血，费尽心机呀、啊，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！我比不上万安隐士，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，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。记得自己在离开隆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，你好好的看好家，别让地荒芜喽，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，我立即退隐，还回到隆中来种地。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，扶幼主登基，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？大智得失啊，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？诸葛亮一想，算了吧，别想那些了，快随我来。来到了万安溪前，走到草庐跟前这儿，老樵夫一看，丞相，我把您送到地方了，老儿我跟您告辞了。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，把樵夫送走，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，走到门前轻叩柴扉，听里边有脚步声，吱啦的一声，把那栅栏门拉开，出了一个小童子。这小童儿一愣啊，怎么呢？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。哎呦，
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，这样的打扮呢？哈哈，他觉得很亲热，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。哎呀，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，先生，您何事叩门呢？
哦，请问
晚安隐士可住在此处？
不错，
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。
哦，
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。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。哎呀呀，这是哪阵香风把汉丞相吹到此处，恕我失迎。哎呦，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，大家举目这么一看，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此人身高九尺开外，生的是相貌清奇，赤眉金睛，眉毛是红的，眼珠黄的，头戴竹冠，身穿素袍，宝蓝色中衣，足蹬一双草履。此人出得门来，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，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，恕我迎接来迟。哎呦，诸葛丞相一愣，您就是万安隐士？
不才，
正是。哎呀呀，失敬失敬啊，隐士何以得知亮亲自前来叩门拜见？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？
晚安隐士哈哈大笑啊，久闻丞相大道难争，安得不知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请丞相随我来。
说着晚安隐士带路，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，沏上松子香茶。
呵，诸葛丞相这么一看，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，另外一个世界一样，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，是那样的质朴，那样的简单。您喝茶就这个，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。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，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今承四军圣旨，领大军到此了，为平定南中啊。不过不幸的是呢，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，都病倒了。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，让我来求万安隐士，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，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。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，已经都病倒了，命在旦夕呀，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。
哦，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，丞相您只管万安，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，有的是。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，就是那万安溪呀，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，洗个澡。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，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，防山岚瘴气。
哎呦，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，而且特别慷慨。
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，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，他看了一眼丞相，诸葛丞相点点头，那意思是救人要紧，这不能再耽搁了。王平赶忙出来传令，先弄这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。
哎，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，怎么呢？把这水担了去之后，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，本本本全蹦起来了。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，
不是，这是事实。 哎呦，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，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，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。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，那是多惨呢！你说怪不怪？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？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？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，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，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吃起来格外香甜呢。在吃饭当中，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，虽然我这会儿有这个安乐权，解一解燃眉之急，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，那么我这个安乐权呢，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。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全言走啊？诸葛丞相这么一听，此言有理啊，我正想要请教您呢，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？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，这么渴着，那能打仗吗呢？万安隐士一听丞相，这倒不用着急，丞相可以掘井吗？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哎呀，丞相一听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过可有一样啊，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。请教什么呀？那您得指点指点呢，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？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，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，好吗？等于没打。万安隐士一听，丞相，这您倒不必担忧，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，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，您就在这儿打吧。诸葛丞相一听，好，就依隐士指点，立刻派军校掘井啊。众军校这么一听，嘿，这仗打得倒不赖啊，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，他也不是钻哪儿去了，找不着了，这地方还没水喝，瞧见了没有？不单行军打仗，还得挖井，打吧。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，兵等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了，凿了有二十来丈深，没水。哎呦，这些军校慌了，赶忙回来禀报丞相。诸葛丞相一问这万安隐士，隐士说，那不要紧，你可以继续往下打。又打了几丈深，哎，这泉水窜上来了，呵，这下西蜀大军是全军沸腾啊，把大伙乐坏了。丞相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位隐士，这一见泉水啊，就像大破了屠龙洞，捉住了南王孟获一样。丞相来到隐士的面前，送来好多金银，人家根本不受。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，我有句话早想要请教隐士。请教什么呢？我要请教您的真名实姓。哈哈哈哈，万安隐士笑了，不瞒丞相，我乃南王孟获之兄长孟杰是也。诸葛亮一听，啊，一句话惊得这位汉丞相是目瞪口呆。